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早上的经文，取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翻开各自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宣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借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着称颂。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是在他里面所受，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产业得熟，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这是上帝的话，愿上帝上帝的真神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将时间交给宋仁牧师传道。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世上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心里充满感恩，因为主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是你使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得以来信靠基督，以致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现在我们要来聆听你话语的宣讲，也依然是敬拜你的一部分。主，求你就悦纳现在的这段时间，借着你话语的宣讲，让我能够传清楚的来按着正义真理来分解正道，让我们众人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是怎么信主的，你会怎么回答想一想哦，如果你是怎么信主的，你会怎么回答通常我们会听到的回复是这样，特别是如果是从一个非基督徒背景来信主的人通常他们都会说，我以前是很针对基督徒的。你常常会听到哦，特别是有时牧师会提醒我们说，会用扫把来打人的哦，所以你说，哇，以前是针对基督徒的。不过有一天在一个场合底下，我听到了福音的宣讲，听了之后我心里哇，我就被说服了，我相信说他所讲的是真的。之后呢，我就决定来信靠耶稣，求他来做我的救主，拯救我，脱离我的罪。我就是这样的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很熟悉吗？你有跟人家这样分享过吗很多时候你就会听到别人会鼓励说，哎，这样跟人家分享这样的一种的归信的来信靠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当你认识基督徒越多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很多类似的经历。的确，你是在那个情况下信主的，没有错，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段，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你就这样的回应了。可是呢，我想要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一个的要点，就是我们之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们能够做出那样的一种的回应，就在那个情况下来决定说要来信靠耶稣基督，以信心和悔改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神预定了我们，使我们预定了我们，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上帝预定我们，使我们得到永生，使我们免去那永远的刑罚因此我们才能够在那个情况下做出那样的决定。因为不然的话，身为罪人的我们是不会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不会愿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本身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们心里只会怨恨神，我们只会拒绝他一切的真理，他一切的应许，就在圣经摆在我面前清楚的给你看到，我跟你说跟我没关系，我不要。可是凡神所预定得永生的， 他在炎热的时候啊，他必然会来信靠上帝话语当中所记载的诸般的真理与应许的。在今天的这道经文啊，留意啊，请留意，这道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第十一到十四节。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将会看见，就是上帝使到他所拣选的罪人啊，他所拣选来信靠他的罪人，上帝使他所拣选的人得以蒙救赎，免去永远的刑罚。今天这经文重点哦，而因为如此呢，神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因为他做成了如此奇妙的救恩。这个救恩呢，他是为我们做成的，就把耶稣基督差派了，使到凡他所拣选的基督都为他们死复活了，还清罪的代价。他也使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使我们回转过来，得以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才会产生了，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讲说的，哦，我因为在某一个情况下，我那天就觉得很可信，平常不会信哦，那天觉得很不一样，我信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一起从以弗所书一章十一到十四节当中，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神的荣耀将得到颂赞。啊，神的荣耀将得到颂赞，因为救恩是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从两个层面来思想，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或者得了基业啊，因为对信徒而言，我们已经得到了吗？我们得到了，某一个层面说，我们经文会讲说我们得到了基业，我们要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啊，就是每一个信徒都领受了圣灵作为印记。所以首先我们从先把焦点放在头两节的经文啊，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所以第十一跟十二节的经文是这样说，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借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啊，从十一到十四节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他就特别指出说，信徒们已经在基督里得了基业。啊，你看英语的话，可能就会把那个已经得到那个概念啊，已经获得那个概念写得比较清楚，因为英语是用过去式的。他说 ，In him we have obtained。An inheritance 啊，已经得了啊，所以华语的话要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加了一个乐一个字，让我们知道说，咦，你是基督徒，你已经得了这在基督里的基业。当我们讲到基业的时候啊，如果你们对于我们上次讲彼得前书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你还有印象的话，那边的内容我们也谈到基业这个字啊，我们那时候就说到了基业的时候，基业我们没想到就是某某人去世了之后给他所爱的人，特别是他的子孙哦，啊，给他们留下一些的东西，对不对啊？那我们想说一基业就是啊，让他继承了一些的东西，继承了产业这样。可是圣经这里在讲到基业的时候呢，我们当想到的就是我们首先想到就是我们跟神一个特别的关系。请问基业通常是留给谁啊？啊，父亲会留给孩子，对不对？他会不会留给他不相干的一个人啊？可能，不是不可能，对不对？在今天是可能，不会比较少。可是呢，谁有那个继承权呢？孩子，除非他特殊的关系，但是可能得到基业，没有那个继承权在那里哈。所以圣经在先讲到基业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与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父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关系。啊，我们说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的确哦。如果你看以弗所书啊当中第三节就说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对不对？可是他不单是基督的父，他也是我们的父。 当他知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就他就成为了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而这位父亲呢，就是那位使到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都赐给我们的这位父亲。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而他应许我们说，作为他的儿女，他将会把基业给我们啊。而这个给我们，就是当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将会去领受到那个基业，去得到，去得着那基业。那你会说，哎，基业究竟表明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回看到彼得前书一章四到第五节的经文那里，就让我们清楚看到何为基业。啊，基业所表明的就是那完全的救赎。那我们今天得救了吗？信徒们得救了，对不对？请问你还有软弱会犯罪吗？会，而且每天都会。我们需要每天来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可是有朝一日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啊，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带入那永远的荣耀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犯罪。而这边所讲的基业，就是那永远不会再犯罪的那情况当中，而在那里呢，我们就享受永远的福乐。而如果你往启示录的第21章来看的话，你就看到那里所描绘的新天新地，就是这个我们以后要得到的那产业，我们就到里头来与神来面对面啊。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啊，你可以跟我一起去翻开启示录的21章啊。21章的第三节当中，就把我们以后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清楚地描绘了出来。在那里呢，我们将不再受到罪的拦阻，在那里呢啊，我们将能够永远的来享受神的荣耀。你看23节就讲到了，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份的关系。21章的第3节就说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这就是那等待着我们所将要领受的基业。或者说在这里的经文，你看第11节就说到，这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的基业啊。得了的意思我们需要稍微留意一下哦。这边得了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好像人家给你财产这样，得了的意思不是说财产当下就拿到了拿来花了，不是那个意思哦。这里说的讲的是一个权柄，一个的权利已经赐予你了，知道说你必然会得到那将来的荣耀哦。不是说你现在不会再犯罪哦，啊，不是说你现在哇就完全摆脱罪拦阻，没有，是将来的。不过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这基业的意思，代表说这个必然会是属于我们的，就好像今天遗产这样咯。可能比如啊，如果你的家人给你留下个遗产，可是如果他健在的话，请问你拿得到吗？拿不到吗？对不对？可是呢，当他立下那遗嘱的时候，你最终会得到吗？会，啊，当然除非他改遗嘱啊，哦，不然的话会得到的。可是而在这里我们看见，就上帝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得着了，所以就代表说以后那永远的荣耀所应许的一切我们必然会得到。而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得到这基业，完全去享用享受这基业。当然啦，有些人就会提醒哦，如果你想得快的话，你就说的确我们现在去世了的话，现在今天就死了的话啊，我们会直接进入到永远的荣耀里吗？会的。可是呢，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是个本质上的不同。哪里说不同呢？不同就在于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复活的身体。 我们现在死了之后的话，如果是今天死的话，请问我身体复活了吗？没有，还在坟墓里，或者甚至被火化了。哦，不过呢，我的灵魂会到天父那里去，我会去开始来享受这那永远的荣耀。可是有朝一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使到，他会赐给我一个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而身体跟灵魂再次结合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完全的去享受那在基督里的荣耀。而这个是等待着每一位信徒的一个的未来。而在说到这之后呢，保罗就把我们的焦点尝试从未来拉到过去。啊，你看经文当中哦，他就把我们的焦点拉到创世以先的一个的状况，因为他要从那里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最终之所以会得到这荣耀，并不是因为我很特别，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东西，或者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上帝选了我不选他，不，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的好的地方，而是上帝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我们去得这永远的荣耀。所以第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照他预先所安排的，留意哦，预先所安排的，然后预定，就事情定下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基业。如果你留意预定这词汇的话，你再往上看的话，第一章你看第五节啊，同样的词汇也在那里出现哦。因为第五节的经文是这样说到，他又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啊，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呢，你可以说第十一节在呼应着第五节当中的这个预定，神预定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概念。而在这两个地方呢，所讲到上帝预定的时候，是跟我们的救恩相关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得救，因为上帝预定我们得救。而一开始的时候呢，第五节 的强调点是放在我们得儿子名分，我们如何成为了神的儿女这个概念上。在第十一节这里呢，焦点就会放在我们得产业哦，得基业。而这里呢，是告诉了我们说，我们因着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所得到的福分。而最终这个在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将会享有它。而从第四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第四节是第五节之前，对不对？他为第五节的内容给了我们一个的背景，让我们看见第五节所讲到的预定，第十一节所讲的预定，这一切都发生在创世之前啊，创立世界之前。所以第四节就说到，在创立世界之前，神预定了，定下了。所以神这样的一个定下，不是因为他知道说，哇，你以后会做得好，所以他特别选你说，哇，你很乖，这样我就把你定下来，而不是哦。是上帝出于他的主权，他主动的这样做出一个决定的。而因着神预定了得救的人，所以我们才在基督里得到了产业。第十一节特别说，神是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他按着自己的旨意来如此的来做的。必须强调，就是我们并没有，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的细节，说为什么选了你不选他，或者选了他不选别人啊。不过我们要清楚知道的，就是上帝预定了一些人得救，没有预定一些人得救，或者说更清楚，上帝预定一些人得救，一些人上帝预定是沉沦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上帝所做的一切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权，他这样的去做了。当然有些时候人们就会想到说，哦，这样做的话公平吗？哦，人家会想不同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要清楚的确定的就是十一节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神他的拣选，他的预定 是完全的，是最好的，是凭着他全知而做成的。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是按着自己，他是凭着自己的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那一位。而如此行万事的，当我们看诗篇第147篇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这伟大的神，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当我们去怀疑说为什么是这样好不好的时候，要提醒自己的是，我们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吗？啊，不是哦，我们智慧是有限的。可是神凭着他无法测度的智慧拣选的，并不是他欠我们救恩哦，而是因为我们都不配，可是他仍然拣选的不配当中的一些人。所以神如此的来拣选。而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见上帝他的智慧真的是无限的。而在小奥里问答当中呢，如果你去看是威斯敏斯的小奥里问答的第四问当中，也清楚地提醒我们这一点。他就把经文所强调提醒我们，威斯敏斯的小奥里问答的第四问是说，神是怎么样的神？答案是，神是灵，他的本性智慧，留意哦，这么讲智慧哦，他的本性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诚实，都是无限无量的，无始无终的，也永无改变的。不是说上帝现在很聪明哦，突然间可能会改变哦，可能他没有像之前那么有智慧，不是哦，他的智慧是无限的，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亚里问答就把诗篇147篇第五节的所上到讲到的上帝的智慧无法测度，就清楚的在这提醒着我们。所以神当他预定某一些的罪人来得基业的时候，在基督里头来得基业的时候，来得救赎的时候，上帝他是蛮有智慧的做成这一切的，而他这样做是最好的安排。而当经文说到他是凭着自己的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时候，这同时提醒了我们，上帝是蛮有大能，他是全能的神，他所定下的他必然成就，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打乱这他的计划。当上帝定下说我们在基督里会得基业的时候，我们最终必定会领受完全享有那基业。所以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上帝的计划给推翻，给抛离他原有的轨迹。而最终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个罪人，使他们得救的都必然进入永远的荣耀里，并且是在永远的荣耀当中，我们能够以他为乐，来荣耀他，来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而保罗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切之所以会临到我们这些信徒，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基督里得了基业，并且神是预定我们如此得基业的。当我们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会把上帝的荣耀更加清楚的彰显出来。彰显出来，因为真的，我们凭什么？上帝为什么要来拯救？当我们看见他是如此的来拯救如此卑微不配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是何等荣耀的一位神。他是凭着自己如此来做成一切的。而当我们看更加清楚看见神是如此蛮有荣耀的时候，这理应使到我们来颂赞他的荣耀。我想颂赞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问的问题就是，谁来颂赞神的荣耀？谁会来颂赞神的荣耀吗？借着以赛亚先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了这一番话。以赛亚书43章，请你可以翻开以赛亚书43章，我们看20到21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的43章20到21节的经文找到了，请听我来读。经文是这样说，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这样，因为我使旷野有水，使荒地有江河，好使我拣选的子民有水喝。请留意21节哦，就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子民，好使他们述说赞美我的话。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的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他拣选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有一个目的在那里，就是使我们说赞美他的话，就使我们来颂赞他的荣美，使我们来颂赞他的荣耀。所以谁当来赞美颂赞神的荣耀呢？凡神所拯救的都当来颂赞来赞美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这样做了，那我们每个主日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来一起的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有公众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赞美神的荣耀。那特别是我们来唱诗歌，唱诗篇诗歌啊，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诗歌诗篇当中都记载了上帝是如何做成了我们的救恩，他是如何配得一切荣耀。所以当我们如此来颂赞的时候呢，我们就彼此的提醒着上帝的恩典是何其的浩大，上帝所做成的救恩何其美妙。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赞美颂赞着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在颂赞着神的荣耀。特别主席在带领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在祷告着的，我们是一起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颂赞他的。也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述说着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述说着上帝他是如何的拯救了我们这种不配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述说着他的荣耀。所以当我们一起这样做的时候，虽然是在主席的带领之下，我们是一起的来颂赞着。而当我们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团契或者小组的时候聚集的时候，我们也在赞美颂赞神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会唱诗，我们会彼此的用上帝话语来提醒我们，甚至在祷告当中我们会常常就述说到上帝他的大能，他所做成之恩。然而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不同的原因，你或许你会发现我并没有唱，或者我并没有在颂赞神。然后单单如果从唱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些时候唱诗的角度，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我的声音不好听啊，我不唱。我们会挣扎。有些时候我们说不喜欢我声音，所以最好不要给别人听到。又或者是说哇，我唱的时候我容易没有气，唱了一句不到唱不上第二句。所以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我会认为说我们在现在要赞美的话不容易，有挑战。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就是当有一天当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神将会使到我们一个完美不受罪的拦阻的一个的方式来颂赞他的荣耀。而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就会使到我们的声音能够完美的永远的来颂赞他。而在现在的时候，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当求主了，就是赐给我们有恩典有力量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能够操练着学习着来赞美他所做成的那伟大的救赎工作，借此来赞美他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是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神所让我们看见的他的荣耀当得颂赞的两个原因的其中一个。那我们看了一个我们接下来要花时间来看的就是看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在第13到第14节的经文当中，也是今天证道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作为印记。好，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34节的经文，请听我读：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产业得赎，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哦，你看最后一句，你发现读了第一跟第二，它都有一个焦点的，就是使他就是神的荣耀得着颂赞。然而呢，在谈到这一点之前呢，保罗就先把我们的焦点从神在创世以前所做的工作转移到我们信徒在生活当中的信主的那经历的那一刻。啊，他就尝试从我们信主的角度，第一次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那个角度，从人的角度来让我们来思想着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经文就说到了，你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啊，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是听了真理的道来信了基督。这里真理的道所指的啊，就是之后所讲的使你们得救的福音啊，指的呢就是那真正的好消息，就是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是没有盼望的罪人他唯一得蒙拯救的那拯救他的对象。啊，你要记得哦，这是福音好消息，最好的消息，因为是使到没有盼望的人都有盼望。就好比一个死刑犯，他在监狱里头啊，最近我在看报纸的时候，在网上的报纸看的时候，就提到了很多的死刑犯，他们在面对最终新加坡，讲新加坡的死刑犯在面对绞刑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不断的上诉上诉上诉，希望说上诉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得到豁免啊。而他甚至会在行刑的那一周的时候，他还会最后一次的上诉，希望说他能够被免去那刑罚。他上诉的时候，请问你可以猜想他心情是怎么样的吗？很有盼望？不是哦，是一种我们很难想象的绝望。可是呢，他依稀要抓住那一点的盼望在那里，他希望说这个总统啊能够给他那看起来是得不到的那盼望。而罪人的所处情况是比死刑犯还要早的，因为死刑犯所面对的是人，可是罪人所面对的是掌管一切的神，这么审判他，他这个审判不是一次的，而是永永远远的。而就当一个人知道他是在这样一种光景当中的时候，却看见他说我这样的罪人却依然有盼望的时候，那是多么好的消息啊。就是圣经常常告诉我们，如果他有很多的财产，再多都好，他都会愿意把一切变卖掉来得到耶稣基督，来得到这福音，来得到这盼望。而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那真正的好消息。所以这里所讲的真理的道，就是把这个好消息清楚的来传讲，因为上帝就是如此的说。而当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来信靠他的时候，他就必蒙拯救，因为这是上帝所说的，上帝必然如此成就他。而在当时候，在保罗的时代啊，他们当时候怎么听到这真理的道呢？啊，有使徒啊，上帝差派仆人把真理的道带到他们当中，使他们能够来听到真理的道，使他们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当时候主要是透过真理的道的宣讲、传讲、宣告，以致他们来信靠。而今天 上帝的这真理的道，依然是透过讲台，借着忠心的传道人，把上帝的话语，把这真理的道持续的历久长新的不断的来宣讲着。而我们宣讲的时候，不是凭着我们以为看见或者听过，而是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宣讲的。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牧师或长老的好，是借着上帝的恩典，直到我们能够持续的站在这讲台上，继续的来宣讲这基督与他钉十字架的事，来宣讲这真理的道。而我们刚才就说过了，这也是为何，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清楚宣讲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管道，使到他所预定的人听到的福音就能够回转过来，来信靠耶稣基督。而保罗在13节就接着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信徒在听到的时候，来信靠的时候，他里面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就是当时候在当下信徒的生命当中，你或许没有那个感受，不过有一件事实是发生的，就是圣灵已经成为了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对于我们当中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包括你跟我差不多一样年纪的话哦，或者再大一点就是年纪比较大了齁啊，所以你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话，你应该会有看过以前的一些的信封。信封很重要的话，你怎么知道呢？信封的背后哦，它会有一个蜡，对不对？然后蜡，然后在上面它会有一个印盖在上面。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东西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拆来看的？不是哦，只有特定的人拆来看。如果发现说，哇，有别人拆过，你怎么知道？如果他换上另外一个的话，你知道有人拆过了啊，等等，对不对？所以那个本身是一个印记来的。哦，印记。那对于今天的很多比我还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或许人们对于印记就没有那么深的概念。啊，印记是代表说一个记号。啊，谁做了一个记号来确保东西是对的安全的。而在保罗的时代呢，这个事情是很常见的。因为当时候印记呢是用来表明了归属权。啊，也表明了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OK， 如果有我现在比如这里哦，我拿圣经对不对，如果这边有个印记的话，而这个印记上面是我的名字的话，哇，你就知道说诶，这个就是我的圣经哦。啊，牧师哦，牧师有个习惯啊，他的你怎么知道那本书是不是他的，他里面都有一个印记的。啊，他有个印记在那里，就是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你知道说哦哦，这个有时候看到书，我想说我跟谁借的，为什么在我这里，我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哦，我是跟牧师借的啊，那个印记。而在当时候的印记他们用的方式是不一样，跟我们现在中国文通常的话华人会用印章，对不对？他就同样的一个意思，牧师是用印章的啊，所以在当时候呢他们确实有印记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就连人家写信的时候，你怎么懂信是谁写的，他有个印记在后面呢，你知道信真的是由他写的，因为他的那个印章不管是打在蜡上面打在什么上面都好，对不对？他是他自己收着，不会给别人的。而在当时候呢，当货物好像从以弗所这样的一个的港口要来往的时候，那也是要有这样的印记在那里啊，才能够去确保说诶，那批货物从港口出去的时候是到了正确的人的手上面啊，买主啊等等啊，买家等等都能够正确的拿到他要的东西。而当保罗这里特别提到说信徒是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印证了我们是属于神的。哦，我们是属于神的，就好像我的所有物有我的印记一样，我们有着圣灵为印记的时候，表明了 信徒啊，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就是一位基督徒。而当我们领受了圣灵为印记的时候，就表明了我们是属他的儿女。所以约翰五呢告诉我们说，这里讲到了领受了圣灵为印记，它主要的概念就是神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以致呢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我们能够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以致呢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元首，我们的生活过的是来荣耀他。所以在第十四节，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当时候得基业的凭据的概念就是好像还首期这样啊。好，今天如果你要无论买房子啊，有我们当中有些人在看房子哦，哇，通常讨论就是房子的首期，哇，不便宜哦，要出那个首期，真的要去这边筹一筹，那边筹一筹，才东西放在一起才还得了那个首期。这里讲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的概念就是，这就是我们将来会得到那永恒，进入那永恒的荣耀，以神为乐的首期，来确保说我们必然会进入里头，我们必然会得到那基业，而将来要得到的是比我们现在已经预尝到的来得更大更广更深。所以我们最终将会享有享受这上帝所赐予给我们那最终的那大荣耀当中，来亲近他，来与他面对面。而神呢，他会确保每一位信徒都必得享这基业，而这也是神在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所做成的工作。而这样做成的时候，我们晓得必然会发生的时候，这就一再提醒我们上帝是何等荣耀的一位神。而这也当再次提醒着我们现在在盼望着等待着这事情发生的，我们当来颂赞他，我们当来颂赞他，我们现在当来颂赞他。而我们以后进入永远的荣耀里头的时候，我们将会为着现在神所曾经做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将会永永远远的不断的来称颂他的。我们的称颂不因为我们进入永远荣耀里之后我们就忘记了，不，我们只会不断的去记住这么宝贵的救恩是如何临到的，如何做成的。而不单我们会为此来颂赞神的荣耀，其实圣洁的天使，神所拣选的天使，他们也同样的会为此来颂赞神的荣耀。上帝天使也为这神所做成，为我们这些人所做成的救恩来赞美来荣耀神，因为他们都能够看见说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他们看见说我们是何等的罪人，他们应该看见说如果上帝不拯救我们的话，上帝如果突然间惩罚我们的话，我们是应得的。可是他们去看见说上帝就看为了我们是不配的罪人，他去拯救了我们，把基督耶稣他的爱子赐给我们，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所以这也是为何当耶稣基督降生的那天晚上的时候，当救恩的齿轮在旋转着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天使就如此的说，在有牧羊人看到他们，他们说了什么呢？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当时看到了基督钉十字架吗？还没有。不过他们晓得上帝的救恩工作不断的在发展着， 他们为着上帝如此所预定的那救恩，所做的那救恩，他们就不断的在颂赞神，而他们是不断的直到永永远远都会为此来颂赞神。而当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里头的时候，神会知道我们与天使都是为着他所做成的救恩不断的来颂赞着他。既然这个足以成为天使甚至是我们永远颂赞神的理由，我们今天就要常常提醒自己哦，要为此来颂赞我们的神。为什么会特别的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我们会颂赞神吗？会，我们会说哇，感谢神，赞美你，你很好，因为你给了我这个，给我那个，我很多的东西，哇，我的孩子也不错，我的谁也不错，家人也很好，我们会颂赞，我们会赞美，因为我领受了益处。可是呢，当我们生活面对困境的时候，或者我们生活的轨迹发生了跟我们想要的不一样的时候，人很容易说哇，上帝没有眷顾我咯，或者会讲说哇，上帝不值得颂赞。可是我们要留意的一点就是，在这种很难颂赞神的境况里头的时候，我们依然是能够为着他所做成的救恩，为我们所做的救恩来颂赞他。因为神所做成的救恩，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是不会改变的，也不会变质的。尽管我们的处境有多大的改变都好，上帝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不改变，而我们的确却能够借此来颂赞他的。你看见吗？我们依然能够在困境当中、困难当中来颂赞他。可我们要常常彼此提醒，我们要这样做啊，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去想要颂赞神，我们会钻牛角尖，那我们会想不同的东西，我们甚至会常常告诉自己说：“哇，上帝不爱我。”不，他的爱在基督钉十字架上就完全的显出来了，他的爱。更大的在他在创世以前的拣选当中就显明了出来了，上帝就是如此的爱我。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不要中魔鬼的圈套，不要去听信魔鬼说神不爱我们，所以你才会搞到这种光景。不，我们当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来宣告，来清楚的表明说神配得一切荣耀，因为他就是如此的爱我，他如此做成了救恩，他对我的爱是远远超过了人与人之间任何的爱，而且他永远都不会离弃我。无论人怎么让我失望，无论人怎么的伤害我，我的主必永远伴随着。在结束之后，我想要大家一起来听我读一下威斯敏斯的信条，或者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的第十二章当中的第一点。第十二章是讲到论儿子的名分，在当中第一点是这样说：神在他的独生子里，并为了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将得儿子的名分的恩典赐给凡被称义的人，使见识他们被归入神子民之列，得享神众子的自由和权利，归入主的名下，领受儿女的灵，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呼叫阿巴父，蒙父的怜悯，保守供养管教，但永不被撇弃，反受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并且承受应许，为神永远救恩的后世。这里能够把今天我们证道的以弗所书的一章十到十四节当中，我们所看到主当得荣耀的这个层面很 洪恩真的把它给浓缩了起来。所以我也鼓励你们可以的话多看亚西洋告白。好啊，当中把很多宝贵的真理都清楚的帮我们证明了。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在今天呢正道当中我们一起看了以弗所书的一章第11到14节。我们思想的题目就是神的荣耀将得到颂赞。这当得到必然会得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第十二节就说到使他的荣耀得到称颂。第十四节再次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就是神的荣耀必得到称颂，他使一切的发生也必然就是为了使到自己得到那最大的荣耀。所以我们从我们在基督里得了基业，以及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两个层面，我们都来思想了这一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再次的把眼目定睛在神的荣耀上的时候，就是神如何的做成我们的救恩这样荣耀的事上的时候，并彰显他荣耀大能的事上的时候，求主就帮助我们更加的被激励但每当我们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以歌声来赞美他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直到我们的心更加的乐意更充满感恩的来颂赞他，以致我们的心真的是常存感恩，时刻的来仰望依靠着为我们做成了救恩的主，也是那位永远不离弃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很多时候这感恩不同人会有不同程度，然而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对你感恩的心能够不断的加增，使我们这样感恩的心在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更经常的来颂赞你。因为主啊，你创造我们就是为了来颂赞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内心的来颂赞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操练我们能够歌声来颂赞你，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在祷告当中也来操练来颂赞你。因为主啊，你所为我们做成的救恩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你所为我们做成的这奇妙的救恩，在创世以前你就预定了我们得救赎得恩典。主啊，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主，我们不配，我们极度的不配，可是你的恩典就如此白白的临到了我们。主，求你帮我们常存感恩敬畏你的心。主，特别在这新的一周当中，让我们也能够持续的以感恩的心来仰望你，来依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